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只有用信心去调和所听见的道，又用生命去实践圣经的教训，才是真正信道的人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丹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我们今天所活的时代呢，是鼓吹人离开神而追寻自己的物欲和享受的时代。当我们在这些压力下屈服，即使是那些无关重要的小事，我们其实都是有意无意的背叛了神的权柄。如果我们不尽快的纠正这些错误，我们的处境呢，将是十分危险的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不信的恶心这个题目。骤耳听来，这好像是说那些拒绝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，但是今天的信息呢，其实是对信徒说的，提醒我们要小心地听从神的话，以及服从神的一切命令。请你留心收听。
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信耶稣的人有永恒的保障，但是圣经同时又清楚指出基督徒生命中所存在着的危险，而这个危险就是不信的恶心。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指着失丧的人来说的，但其实不是。即使是信了耶稣的人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，在我们内心深处呢，依然有不信的念头。试想，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呢？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不相信神会垂听祷告，会依着我们所求的来去应允我们。有些人不肯到侍奉的岗位上侍奉神，那是因为他们信不过神会供给他们所需的一切。多少时候呢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问题，都是因为我们不信神所说过的话。虽然口里边说相信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实际的表现上却显示出我们的不信来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，是希伯来书的第三章。还记得在旧约时候，神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途经西乃山，而神在那里呢，就颁布了十诫和许多法则，叫以色列人去遵守。然后呢，神就领这些以色列人进到了迦南地，就是神所应许赐给他们为业的地方去。那么就在要进入迦南地之前，在迦南地门口，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，目的是要窥探那地的情况，是否一如神所应许的那么样的美好。然后呢，他们下一步呢，就是要进去。摩西派探子前去迦南，不是要做出决定到底他们要进去或者是不进去，因为那个地方是神应许了给他们世代为业的。只可惜探子在回报的时候呢，竟然出现了10:2这一面倒的负面结论。虽然他们一直都说出了迦南地的美好啊，的确像神所说的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是他们却因为看环境的险恶而不敢进去，并且影响到以色列民都不愿进去。那么这些就是不信的人。这个事迹其实在旧约民数记的14章已经有记载了。好，我们就来看这一章经文的1-12节。民数记14:1-12，经文这里说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。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。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但全会众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好，这是民数记的14章1到12节。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呢，就是当日的实际情况。那么结果神是怎么样处置他们的呢？神就因着他们的不信而大发烈怒。民数记的14章40到41节说，清早起来上山顶去，说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有罪了，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。摩西说，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？这是不能顺利了。摩西指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是叛逆耶和华的罪，他们想用石头打摩西，又想用石头打亚伦，以及打加勒和约书亚，而这些都是忠于神的人。那么下面的42到45节，民数记14章42到45节说，不要上去，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必倒在刀下，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，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却善敢上山顶去，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。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，把他们杀退了，直到赫尔玛。你看，以色列人全然背叛神，没有听从神的话。他们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这个边沿，差一点就可以进去得那地为业。但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，他们看到迦南人好像巨人那么样的健壮高大啊，城墙又是那么样的坚固宏伟，他们自知不是对手，必败无疑。他们就形容呢，自己在这些迦南人的面前呢，就好像是蚱蜢一样。不错，神是应许把这个地赐给他们，但是面对实际的环境，他们恐怕还没有进去就已经遭殃了，所以呢，为保命呢，就宁愿放弃不进去，而不信神的应许和能力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，多少时候呢，我们口里边说相信神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却陷在同样的问题中，就是不信的光景中。好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的3章8节到4章2节，作者在这里说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常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，我知道你们是信徒，你们是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是同蒙天召的弟兄姐妹，但是有一件事呢，我依然要提醒你的，而这个事情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，那就是对神产生疑惑和不信。其实在今天，不信的情况呢，依然可以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，所以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警惕和提醒的。圣经说，这是不信的恶心。那么事实上，所有的不信在神看来都是恶的。将来在永恒的审判台前，人最大的罪就是他们的不信。不信就是最大的罪，这是圣经所定义的。所以呢，不要说啊，这个人蛮好的，有教养又有身份，但是呢，只要他不信神，在神面前就是犯了最大的罪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三章第十二节，作者他警戒我们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要知道，不信的心不单单是对神产生疑惑，不信的心呢，乃是拒绝神所说的话，不相信。有时候我们会稀奇，为什么自己的记忆那么差，刚发生的事就是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事，神怎么样奇妙的引领，怎么样垂听祷告，为我们开路，又给我们生活上的各种供应，领我们经过试炼和困难，这些经历好像我们全都不记得了。回想你所经过的日子，有多少次你带着绝望沮丧的心来到神面前，无助地把你的难处告诉他，你对神说自己啊无能为力，要求神为你去解决问题，神怎么样领你走出幽谷，怎么样领你安然度过险境，这些经历不应该历历在目吗？你怎么样在困境中神为你开出路，使你在绝望中有希望，神的恩典怎么样无间断地临到你身上，他的关怀是怎么样的体贴入微，是怎么样的多番保护你，叫你得着他的指引和帮助，难道这些都不再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？难道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往事都忘记得一干二净吗？神过去怎么样，他今天依旧一样，因为神永远不改变，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无助的时候呢，神就显出怜悯和关怀以及能力要领我们经过。神尊重那些信靠他和顺从他的人，神一定不会叫信靠他的人羞愧的。神他不会忘记自己的应许，神记得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，真也要实现他所说过的，要兑现他的每一个承诺，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。那么只有一样事情是我们要担心的，就是不信。我们任何事情都不必担心，只要担心自己是否不再信神，因为神他是实在可信的。所以呢，什么时候我们内心起了疑惑，觉得环境太难，难道啊神也处理不来的时候，那么总要安静下来数算一下神在你过去的作为，那么你就能够重新恢复对神的信心和依靠了。好，第二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圣经说要提防一颗刚硬的心。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你看，这里提到了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今天我们到教会去参加各种聚会，一起唱诗听道，追求认识神，我们不但是从神的话语中，从诗歌中，从传道人的信息中获得鼓励和帮助，我们更是和一群弟兄姐妹一起追求，彼此相劝，互相扶持，这原是符合神的心意的生活。神不要我们独自的做基督徒，神乃是我们要学习过教会的肢体生活，学会彼此相顾，彼此扶持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成长。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独立了，不用再靠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危险了，就是走错方向了。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到神那里去，求神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帮助我们完完全全的依赖他。我们告诉神，没有他我不行，没有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 而事实上呢，也的确是如此。人生是多么的脆弱，人是那么样的无助，而只有神才可以扶持我们来走人生的每一步。我们要学会信靠和顺服神。要是我们觉得啊自己可以独立了，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照顾自己了，可以离开神生活了，那么我们就是把自己陷入到险境当中了。因为跟着呢，我们就会对神冷淡，而我们呢也就容易的心里刚硬了。圣经提醒我们要小心，免得我们心里刚硬也不自知，免得我们落在心硬的光景中。其实一个人要变得心硬，并非一朝一夕所造成，那得需要一段时间，而不是时时说心硬就心硬的。一个心硬了的人，对神呢会出现冷淡，而这心是开始于不信，不信神的话，不信神的能力，不信神的供应，不信神所说的一切话。神无论要求什么，他们都毫不考虑的推却。那么久而久之，多次以后，人的心就会变得麻木和刚硬，再没有任何感觉。到后来呢，就是根本听不见神的声音，心中再也没有神的地位了。有些弟兄姐妹说了，我知道神过去曾经向我说话，我曾经跟神建立过关系，还是很美好的关系。我祷告读经，神向我的心说话。然而今天我不再听见神的声音了，我也不再跟神有良好的关系了。那些情况呢，已经成为过去了。其实神依然乐意向我们来说话，只是我们没有给神机会。我们把自己的耳朵给关上，刻意的不去理会神的声音。圣经指出，基督徒的危机之一就是存着一颗不信的恶心，以背向神，违背神的话，做神所不喜欢的事。那么还有呢，今天的经文还给我们一个信息，就是这样的行为会让神忧伤。人除了要提防不信和心硬之外，还得知道神在为这些人去忧伤。希伯来书的3:16-18，作者说，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你看，神就因着人的不信，心中难过忧伤，这是唯一让神感到忧伤的事。神不会因为人遭遇困苦和逆境而感到忧伤，因为神的大能足以应付和替人去解决问题。然而当人不信他的时候，神他的心是十分忧伤，因为神不能勉强人的意愿，叫人重新对他有信心。圣经这么说，事实就是这样。不管我们相不相信，神的心就真的是因为人的不信而去忧伤。那么试想，为人父母的，要是承诺过给孩子某些东西，或者是替他们做某些事，然而孩子总是不信，怎么样都不肯信，甚至怀疑父母的动机，那么做父母的心情会如何呢？会好受吗？会快乐吗？当然不会了。那么相反的，会非常难受，一定是既难过又忧伤，因为孩子不信他们。其实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你真的会信守承诺，但是无奈孩子不信呢，这个不信就让你感到既苦恼又无奈。最悲哀的就是他们不听你的劝告，你指点他们往好的方面去行，他们偏不信，偏偏的反其道而行，结果就招灾惹祸。那么试问你的心情将是何等难受呢？虽然他们是自找的，但是你的心依然痛苦。我们的不信也同样让神陷入痛苦当中，因着我们的不信呢，让神伤心难受，我们又于心何忍呢？有些时候我们内心会有挣扎，我们很想信神，但是却又好像有另外一股力量叫我们不要信神，我们陷在苦恼和挣扎当中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应当去求神的帮助，加添我们信心，叫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信下去。内心经历挣扎并不是罪，而是一种对跟错，或者说善与恶之争，也是我们要决定怎么样往前行的一种内心的争斗。有些时候呢，是神安排某些环境来给我们挑战，目的是为了要操练和加强我们的信心，以致我们能够更多信他。当我们踏出信心的一步的时候，我们就必然雀跃，因为神的确信守承诺，神他是可信的，真实的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的信心就会有所增长。 神他会忍耐地等待着我们成长，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磨练，所以呢，他会容许苦难和困境进到我们的生命中。而在试炼之中，神会为我们开出路，叫我们经历到神的能力在拖着我们，在领我们经过。当神看到我们落在挣扎中的时候，神不会忧伤，因为这是必经的磨练。唯有神看到我们放弃，不再信他的时候，他的心才会忧伤，因为我们让撒旦占了上风，我们离弃了神，心里不再信他，那么神的心呢，就会因此难过忧伤。所以呢，但愿我们都明白神的心肠，我们都能够在试炼中抓紧信靠神。好，那么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希伯来书的3:19所说，这样看来他们不能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好，跟着希伯来书的4:1-2说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你看，作者提醒我们要信靠神，不要因为不信而错失了神的福气。神他给以色列人最大的安息，就是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，因为这个地方是神早就应许给亚伯拉罕的。而信守承诺的神，无论以色列人怎么样，神至终都会把他们给带进去。然而因为以色列人不信，所以他们这一代的人都不能进去，神就惩�罚他们，要在旷野多走40年，直到这叛逆的一代全部的都死在旷野为止。因为他们不信神，所以他们就不能进去。弟兄姐妹，透过以色列人的失败经历，让我们获得警惕，不再重蹈他们的覆辙，免得我们也因为不信而错失神的福气，错失神为我们而设最美好的生命。神不会赐福给那些不信他的人，既然我们不信神，就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。神的福气呢，只会加给那些信靠他又遵行他命令的人。希伯来书4:2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，这里说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那么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你可以每个礼拜天都到教会去，你可以听很多福音性的电台节目，甚至在海外呢，你有机会可以看福音性的电视节目，你可以听很多真理，甚至去上研经班，参加祷告会，又或者是学习圣经真道的课程，你可以满足于学习的过程中，但是却不一定就因此与你的生命有益处。因为如果你只是把圣经当作一种学科来去研究，只是满足于研读的过程中，那么圣经对你来说就根本无益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那是你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所以呢，我们不但是要认识真理是什么，但真正让我们生命获得益处的，就是用信心去接受所听见的道理，让自己的生命去实践所听见的道，那么这样呢才有益处，才能够叫我们的灵命成长。因此呢，只是听到而不行道的人，只是头脑增加知识，但是生命却没有长进，甚至是倒退，因为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理调和，没有行道的决心跟表现，所以呢，是神所不喜欢的，也是对生命毫无益处的。而只有用信心去调和所听见的道，用生命去实践圣经教训，这个才是真正信道的人。好，今天的讲题《不信的恶心》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兰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神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，什么时候我们向神说不，我们就是离不信的恶心近了些，这是危险的讯号。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说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